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思贤。
大家好，我是穆恩。
哎，我们刚才没讨论完啊，这个人要离开父母呢，到底是怎么个离开法？
就是你们两个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思贤的观念和这个穆恩的观念，或者说你的期望是什么？你可以讲得很仔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可以继续聊下去，这个很有用处的。哎，
我的期望就是他从他的判断、他的思想、他的判断，以及他在经济上，还有就是各个方面，只要涉及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家庭方面，都是说是与我们原生的家庭是脱离开来的。
嗯嗯嗯，
这样子。但是、
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台湾话，
就是
我讲。原生的家庭啊，
对，然后我想这个也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一个过渡吧，这个是。
嗯，那穆恩同意不同意这样的？就是说，至少我听这个思贤的意思，你看蒙哥还是比较老奸巨猾一点。这个婚姻辅导多好做，就你们两个讲，对不对？讲着讲着讲出东西了，哈哈。我听思贤的意思就是说呢，这还不只是说你跟不跟你妈谈心那个问题还小，
嗯。
就是说无论从什么事情的判断或者是经济各方面，是你们两个人商量，你们两个人做主，那你不能够怕说你妈有不一样的意见，或者你也不能够怕说好像因为没有让你妈先参加意见呢，伤了她老人家的心，是不是有点这意思？思贤、
是有这个意思。在这一点的话，在我这边我这个过渡相对来说会很简单一点。
怎么说很简单一点呢？
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呢，我妈妈也是比较开明的，
她也读圣经嘛，是吧？
啊，对，就是说我没有结婚之前我会一直管着你，但是你结婚之后有人管你，我就不再管你了。
这你妈亲口说出来的是吧？
对，我妈给我说了好 N 多遍了。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点，因为常常在妈妈跟嘛，她会管得很多，有时候我会有点烦。
你是她独一的娇儿。
对，我家里就只有这一个儿子嘛，无论是教导也好啊，什么也好，他就会给我说许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说我不愿意他管我，就是他给我说的一点就是说，你结了婚以后，你让我管你，我就不会再管你。
哦，所以他就是气话。
不是，就是说就是在我没有结婚之前，我的生活在他来看呢，我可能不会照顾自己。我可能就是在某方面的话想不到需要有一个人来照顾，有一个人来帮助。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当我结婚之后呢，他就这些事情呢就会可能会由我的妻子来代替我来做。
哎，不过这个妈都是这样子，她讲归讲，到时候的不一定了。
啊，我也是想法。
你也是这种想法是吧？
对。
最投机了，对对对。那你们这个过渡到底要怎么个过渡法？就是说你需要跟你母亲趁这次的机会开诚布公稍微谈一谈呢，还是怎么样呢？
那这不是让蒙哥辅导了吗？
我现在就是问问你们，那你们打算怎么样？你说这个婚前过渡，那这现在就是要开始做这个预备工作啊。
啊，是的。
对不对？你觉得一个妈她怎么样她会放手？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说，哎，怎么样不让他老人家伤心，是不是？但是你让他老人家伤心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你常年在外的话，除了给他们时常打个电话说你们的生活过得可以的外，让他们放心，我觉得其他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思贤呢？
我觉得 对于穆恩来说，他可能需要在生活当中表现得出来，即便是没有他妈妈，即便是没有我，他也自己能够搞定。
这能行吗？
他其实能行的，只是呢，他一回到家呢，就变成一个像孩子的那样子了。
哎，这有这么回事？再给我们仔细给我们形容形容这个
好。一
怎么说的？
就
你可以观察到是吧？你可以观察到他这个还是个没离开家的大男孩，是不是？
对，他回到家他就会像那样，但是在外面他其实不是那样子的。他在我面前
像怎么样？你仔细形容一下，什么叫做像那样？那样是怎么样？
就是他在外面，他在我们家的时候呢，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比较懂事的一个人嘛，一个成年。
就像我们节目里面一样。
对，一个成年。
那他一回到自己家是什么样？
不是，他在我们家哈，他也会帮助我做一些事情，然后在我们两个这个相处当中呢，我也能够感受得到他其实在生活上。他甚至说我感觉他比我还要更仔细一些，我比较
能力还蛮强的，是吧？
对对，他是有这方面能力的。然后对于家庭里面的生活，像他在成都的时候，他自己的衣服呀，厨房里面做饭做菜呀，打扫卫生，这些他都是他自己治理的，他就完全是可以、我欣赏他这一点，很欣赏他这一点。不过他回
家，结果回到家一看不对了。
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从小在家里面，他的衣服都是他妈妈一个人洗的。
真的啊，哎呦，我们的衣服也通通都是一个机器洗的，没人洗。
不是，那我知道啊，就是你就把它塞进去嘛，然后他就
对、
然后就拿出来晾。然后但是在他们家他从来他都不做的，就是他妈妈做。
不做。那他这次回来他有没有帮忙呢？有没有像在你家
一
样
洗衣服
啊？
帮忙他妈妈把衣服洗了之后帮忙拿上去晾了一下，晾衣服。
哦，这样子。其实你要他妈妈放心呐、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妈妈很喜欢很喜欢你。你与其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身上，那不如你自己来了。你这
文哥说的好。
让他妈妈放心，让他妈妈放心说，哎，我这个媳妇能干，我这个媳妇勤快，哎，我儿子娶到这个媳妇，这比妈跟着还好，那他就不管了。
现在
你要等他自己站起来了，这还早了。
现在就是。在家里面，我住在他们家嘛，然后有的时候有的事情他要这个妈妈也不会让我去做，我说要去做，他也不好意思让我去做。比如说吃完饭洗碗，我会觉得那就算是我到随便到一家吃完饭收碗洗碗做什么事情做家务事，那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嘛。但是呢，好像他妈妈、
你等一下，你什么时候可不可以跟我女儿谈一谈呢、哎呦我的老天。哎，那我问你好了，你这个你现在住到这个那个叫什么超新肢体是吧？
还没去呢。
我知道，这是我所听的最难听的一个名字之一，超新肢体家。那他早上你几点钟可以离开那边呢？
我想应该早上七点过八点吧。
你需要在那边吃早饭吗？
得看穆恩咯，他如果早一点去接我，那我就不需要在那里吃了。如果他、
你还需要人家接你，不能自己走吗？
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他有什么事情，或者说他去接我的话，我再来到他们家可能会更好一点。
文哥是这样子的啊，
嗯，
那教会呢，既然让你去这个超新肢体家住。那就是说不让你们两个人单独的交往。
是。
对。这个超新肢体呢，前两天就是明天后天他可能家里会有事情，晚上会在那里睡觉，白天呢就直接就回来我家了。白天还是在我家。但是站网后呢，如果说还在这边住的话，你就多少的话白天呢会在超新肢体家。会有一些时间在那边。
为什么要在那边呢？
你要去的话，就是之前是他姐在这边的，就是我们去哪儿，就是有
对，
是有人跟着彭通。那么
那如果你妈出面呢？
不行。
谁说不行？
教会里的肢体，就是说有糊涂吗？
有糊涂吗？
对，
没有糊涂教会。
他们肯定不会这样说。
那如果你爹妈一起出面呢？
那肯定不行嘛，自己只要是自己的亲，我妹妹都不行，你想。
假如我是这个曹姓之体啊，思璇住在我家，那我这个那穆恩的爸妈亲自出马说，哎，我们这个媳妇啊，又住了又远，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跟她在一起。我就想着说，每天一清早就把她接走，啊，我们要跟她多聊聊，我们好多事儿。我们需要跟他多热乎热乎。
那可以，
那
但是
难道我这个做主的我能说不准吗？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那就行了吗？那就
是。但是晚上还得把我赶紧送回去睡觉。
晚上送回去是可以，晚上送回去是可以。
嗯
对不对？
嗯。
天一亮，天没亮，我就把你接走了，因为我们亮。对，我们亮。对不对？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想想看你到底有多少时间能够跟穆恩的妈在一起，又这么远。
就几天，不到十天。
就不到十天，所以我要是你的话呢，你们一家人都商量好，你就去，就直接去把他一清早就接过来。所以你呢也可以在这个公婆面前呢好好表现一下嘛，对不对？有什么狗屎啊扫一扫啊。对不对？跟他妈一起做点东西啊，一起预备饭嘛，
嗯，是，
对不对？
嗯，
就算洗碗了，一起洗碗嘛。因为你要他对你放心，那除非你们就是在厨房里面什么事儿一起干，上菜场一起去，要不然你来这一趟是白来啊。你要是在教会里边会接受一个职分叫做操心之体，那已经太令人操心了，我就不操这个心了，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你爹妈要出面，就是真的，你这个宝贝媳妇既然这么可爱，是不是？你到底有多少时间跟她在一起？现在是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天天陪你这个婆婆上市场买菜，是不是？什么事情你就好好的跟她沟通，这样她就对你们放心，这样她就绝对让你们开开心心的离开父母，她放的也开心，你们走的也开心，对吧？
嗯，
因为多半的情形，他就是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媳妇儿，我也不认识他们，哎，那我怎么可能不操心呢？就操心肢体是不对的，但是这操心爸妈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他一操心，他就要问，一问呢，假如木问就答得不好呢，支支吾吾的，他就觉得说，哎呦，哎，这个媳妇是不是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抓到这个机会呢，媳妇跟婆婆呢做成好朋友，哎，你们两个一个鼻孔出气，一条战线，那就没问题了。只是穆恩的日子就难过了啊，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管，两个人一起管。所以要是我是你们的话呢，我就跟爸妈讲，出面，每天把他接过来，一早就接过来。那你爸妈这样出面，那个操心肢体再怎么样，他脸皮拉不下，他不可能跟你说不准嘛，这是什么规矩啊？我扯脸，我也给你把我这个准媳妇带走，你闹翻了最好，我就不往你那儿去住。
哎呦，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行，这个肯定不行。
你这什么东西都肯定不行，肯定不行，肯定不行，你根本没事，你怎么不行？人家这个主意你想都没想过，你怎么知道不行？对不对？
好吧，
对吧？你爸妈亲自出马。哎，晚上你们要是没不这个操心肢体离得住多远？
我们村一个在我们家在最南边，他们家在最北边。
哇，
你这个村多大？
我们的村住了2000多户人。
所以走路走得到吗？还是怎么样？
10多分钟吧，10几分钟吧。
大的问题不大了。你爸妈最近忙不忙吗？现在？
家里过年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啊，那就每天早上散步，每天晚上散步，我亲自送这个媳妇。你们还要讲话的话呢，我给你扯脸了，没有人敢讲话的，因为不是你去接，是你爸妈公婆亲自去接这个准媳妇，那谁还敢？
我不在家吗？
管他你在不在家，你爸妈出面谁管你们？别人就挡住了。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想法，给他们
谢谢。
说
谢谢，你现在不跟我说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谢谢，
谢谢。
你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住到一个陌生人家，你们花了多大的心血，对不对？三日的路程，好不容易到了这地方。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蒙哥？
哎，我可不可以不听啊？你当然可以讲，我听了。
那
我
还要讲吗？
心啊，而且是烦心。好吧，你讲，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教会出面的话，教会的长者会不给你祝福的。
啊啊，好。
就是他们的话就是你没有见证。
啊好。
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防止你们犯罪，所以说为了你们以后将来的幸福，为了以后你们能够蒙福，所以说他们就这样做。
那后来他们的教会婚姻到底蒙福不蒙福，幸福不幸福呢？祝福不祝福呢？
就是有例子嘛，有例子，所以说他们才会这样做。
不是，我的有例子就是他们这样蒙福祝福幸福之后，他们到底这个结婚了以后是不是有比较幸福呢？
有不幸福的，也有幸福的。
有不幸福的还是思选聪明，他知道怎么答蒙哥的问题。
因为我见到过，我见到过，就是我们的亲戚。
是啊，你给人家制造问题嘛，对不对？
对。
你想想看，思选到这里来，最保障你们婚姻幸福，就是你有机会跟公公婆婆好好的相处。
对。
因为我相信你也很喜欢他，他们也很喜欢你。
嗯。
对不对？
嗯，
你天天把你往监狱里面送，呸，这个时代，对吧？你说我们家有事，我们两个人出面，你们还要怎么样？对不对？哎，好，那脸皮厚一点，这就是根本就不要去管他们这种事儿。啊、好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丈夫，假如你还担心他有点太 mature 是吧？就是美国话叫做 mother's boy， 啊，就是这样子，妈的娇儿啊。那你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婆婆对媳妇放心，这一放心就没问题了，那你怎么样让她放心呢？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尤其要把握你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因为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但你要跟公婆在一起就是现在啦。他要是喜欢你，那你就需要把他变成一个忘年交啊，
忘年交，
对不对？对呀，就像蒙哥一样，对不对？蒙哥年纪绝对足够做你们的父母亲，也足够做你们教会的长老，给你们祝福，是不是？
是的，我爸爸也是60多岁。
就是嘛，哎呀，所以这个好好把握啊，好好把握。那你刚才说还有一个揪心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
自己
对，
这婚姻中的自己是怎么去的，自己是怎么跑出来的？因为你没结婚之前你总是会想到对方，
对，
你会把那个呵呵最好的一面呵呵对放给他看，但是结了婚之后为什么这个自己会跑出来？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才是最好的方法？显然这个自己不跑出来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情况在圣经里面是有没有比较准确的圣经的话或者圣经的例子可以告诉我？
这个我想不出来，但是我有一点哈，
其
实这个自己在婚前都有，
对，
因为婚前你为着在彼此面前你表现得更好，只是为了让给对方留一个很好的印象，认为自己好，他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为自己了，
对。
那么在婚后呢，他特别是姊妹们，他总会想着是让弟兄呢多爱他，多给他一点，那个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一点自私。那么对弟兄而言呢，就是他结婚之后，因为他谈恋爱，他可能会很耗精力，他可能需要休息，他希望这个生活能够恢复平常，就是就没有那么在意，他就会感觉哦这个弟兄很自私，或者说这个弟兄就是觉得就是这样子，他好像没有这么样子。没有那么特别的在意。
思贤，你的意见呢？你觉得他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呢？他跟你所想象的那个问题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同意他的看法。
那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好像是就是结婚之前 都会想着，其实对于对方的那种关心呀、各个方面其实也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真的。
嗯，
但是结完婚之后呢，好像，关注的点，
嗯，
不再是在对方的身上、嗯，而是在整个家庭的身上，就是好像是会有一点点变化吧。双方，你看没有结婚之前呢，他们两个可能就是关注的都是对方，但是等结完婚之后呢，好像是。夫妻两个人关注的就是同一个地方，
嗯，
是不是啊？
你会觉得这种问题揪心，那显然是你看过这样的例子，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例子，你可不可以讲一讲？
好像是没有结婚之前都，
你这个不是连续剧里面看的吧？你是看的真人真事儿，是吧？
对对，是。
OK， 那怎么样了？
结完婚之后，就各有、好像。作为丈夫的他有他的责任哈，然后作为妻子他也有他的责任，
嗯，
但是在这个责任里面，就好像有的时候可能分工需要明确一些，然后
分工需要明确 ，OK，
然后需要、也需要互相的去帮助，
嗯，
互相的那种体谅，我看到有的就是互相的，有的就是互相的去指责。对方
互相
的啊，对，作为妻子的他就会抱怨很多，然后就会互相抱怨啊，怎么样子的？
呀、你知道这个圣经里有关于这方面呢，其实是有很有意思的这个话，而且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啊？这个观念是简直就是超乎常情的，我们就讲说心好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啊，他说啊，我原是叫你们无所操心啊，对不起，应该讲无所挂虑，对不对？刚才就操心之体，或一看那个圣经念的圣经的字都变了啊，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哎，这个话你们看得懂看不懂？
我可能理解的比较字面吧，就是他会做一些事情会让他的妻子感觉到喜悦，有开心，让对方能够开心嘛，喜欢嘛。但是
那他讲这个话是应该这样做还是不应该这样做？
那我在这个方面我的看法就是，我也跟莫恩说过，就是说如果不对的地方你告诉我，那么我听懂了之后我就会把自己的想法改变过来。但是就是说，那莫恩也说，那如果我去服侍神，我是做教会的事情，要花很多的精力在上面，我就没有办法再顾及到你了。那我说如果我
你们教会已经有这么多的操心之体，还要你去顾虑什么东西呢？
不是，他只是提前跟我说他害怕以后我会感觉到他好像不够关心我嘛，不够
这个就是我在问你的问题了，这个就是我在问你的问题。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娶了妻子的是应该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呢？还是不应该这样做？
我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的是夫妻两个人他本来就是一起的，那如果他不开心，他真的很不开心的话，那你应该去安慰他的时候你就去安慰他一下，你要是不安慰他一下，那他很不开心，那你也不能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反而也会拖后腿。但是如果说他要做的事情很重要，那在各个方面，从情理上来看来，本来就是应该那样子，那我就不应该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那种需要里面，我就应该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去出发。我认为他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可是对男人来讲，这个女人不开心的不是你安慰一下她就好了，安慰两下都还不好，你知道吧？这麻烦在这个地方。莫文，你觉得这段话是怎么读的？啊， 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是一个通则，这是一个对的事情，还是这是一个遗憾啊？
我读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普遍的现象，那是我们应该把这个现象改变过来，所以娶了妻子就不要为世上的挂虑。
那它既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就没有对与错的之分。就是说你娶了妻之后呢，你说做的这些事好像似乎都是在为着取悦于妻子。
嗯，所以你听起来怎么有点无奈？
不是无奈、啊、我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写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它只是一个陈述吗？跟你报道一下，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啊！我看见了，你也看见了，是这意思。
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在第几节。
那你看看，你看看，你再去看一看。哎，这个我们婚前辅导还没服就已经倒了啊。七章三十二节
啊，三十二节，三十二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嗯，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嗯，你说这是通则，那也不对了。难道没娶妻的都是为主的事挂虑？没娶妻都在为娶妻的事挂虑，你不知道吗？
嗯，他我觉得他这是对的。
你说什么叫做他这是对的？
就是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是不是？
对， 对。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叫妻子喜悦，难道就不是服侍了吗？应该是也是服侍吧。
呵，你把妻子当成主来服侍。
啊，那不应当吗？
我不知道，我问你啊。
哎呦，哎呦，
你们要婚前辅导。我婚后根本就没爬起来过。
好吧。那你蒙哥是怎么理解这句话？
不是，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三十五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句话和前面连起来，你怎么读的？你看明白了它是什么意思没有？思璇，你把三十五节，从三十二节一直读到三十五节，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
嗯。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是一个对比，是一个排比。然后呢，他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是说的丈夫和妻子，其实都是结完婚之后。他们都会为对方想让对方喜悦这样的事情挂虑吗？那
我的可不可以改正你一个语病
啊？
你很喜欢讲这结完婚之后，你知道结婚是一件没完的事情，所以你只能说结婚之后。
好，
然后呢？
三十五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人会理解成为这是一种牢笼。
为什么说是一种牢笼？
好像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为我要好好服侍主，我不能结婚，结完婚之后我就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悦了，所以我不要结婚，我要讨主喜悦，然后这样的话就成为一种牢笼了。然后我有的人已经结完婚了呢，他就觉得。哎呀，我不能好。
你又结完婚，又已经结婚，不是已经结完婚？
已经结婚了呢，他就会想，我已经结了婚了，我不能够全心全意的逃出喜悦了。然后这样，他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就成为一种牢笼。
嗯，那个穆恩，你觉得这个牢笼什么意思？ 他怎么会跳出这样一句话呢？不是要牢笼你们，好像他前面几句话是在牢笼我们一样。
不在这里猜啊，保罗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
是
你无论是娶了妻的没有娶妻的，你都可以为主的事挂虑，也可以为世上的事挂虑，而不是说我娶了妻了我就只能为世的事为世上的事挂虑，叫妻子喜悦，而就不能叫为主的事挂虑，叫主喜悦。
哎，为什么这样讲？你这个结论是怎么个？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他只有这么多时间的，就像前面这个四贤讲，家伙里面有很重要的事情，那你太太只是需要你安抚一下，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这两件事情不冲突。
你叫不冲突？
叫妻子喜悦和叫主喜悦不冲突。
为什么？
如果你和妻子有共同的方向，你觉得你为主的事喜悦，为主的事挂虑的时候，为叫主喜悦的时候，难道妻子不也是喜悦的吗？
那要是妻子还没有这么乖，对不对？
嗯。
那或者你觉得妻子目前呢，就是有点不争气，她所挂虑的事情其实不是主所挂虑的事情，因为很多这样的情况，丈夫天天给就这个丈夫给妻子打分数，或者妻子给丈夫打分数，对吧？
嗯。
她开始觉得说，在这个服侍与生活上面真的是有差距的。
嗯，这个事儿。请求
是
我也答不上来了，那这样我也答不上。
那我再找一个比较容易的，什么叫做行合宜的事？这所谓合宜的事何止？
你要把这个讨主的叫主喜悦和叫妻子喜悦这个事行的
合乎中道，
合乎中道，合乎中道，
合宜跟合乎中道。
就是说你不要就是说不要行的太偏激，那个度你要把握得住。你要记得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有家庭，你服侍家庭那你也是服侍主，而不能你在服侍这个家庭的时候，你教会里面真的有人需要去安慰了，或者是真的有福音的工作需要你去做了，你不去做，那个度得把握得好。
呵，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度得把握好，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冲突的，知道吧？是吧？
本来好多事情都是冲突的，要不然蒙哥为什么会爬不起来？
爬不起来就不冲突了。所以你刚才讲的话也是很危险，对吧？这叫做什么？服侍家庭就是服侍主，这不是跟这个顺从领导、顺服领导就是顺服主是一样的？这里面是这样子啊，就是他的关键在于得以殷勤服侍主。如果我们行合宜的事，你就得以殷勤服侍主。
嗯，
没有分心的事，对不对？这是他最后想要引导我们到的一个结论。
嗯，
啊，你在婚姻里面必须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呢叫做合宜的事，你要做合宜的事，也就是说你在做以前你要看清楚了。
嗯，
你如果看得清楚，做得对的话，你就得以殷勤服侍主，就会没有分心的事。那这件合宜的事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上面所说的讨主的喜悦，或者是讨妻子丈夫的喜悦那样子。
啊哈，对对。穆文同意不同意？
同意。阿妹
同意。对，因为他这样讲呢，其实你刚才讲就是差不多他这个意思啊，不过你再把他的话变一变呢，会跑出别的味道出来。你既然娶了妻，你就必须为世上的事挂虑，并且你要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你必须要去想这件事情。你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做得合宜的话呢，你们两人你自己都可以殷勤服侍主，就没有分心的事。什么是分心的事？你妻子
不
开心，对，你妻子不开心，对不对？你安抚他一下不行，两下不行，三下不行，那怎么办？你要上台讲道，你讲得出来吗？
嗯，
那个叫做分心的事，你还去探望，你还去做婚姻辅导，你自己都焦头烂额了。那这个东西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什么关系？那个自己，其实自己啊，在婚姻里面的自己呢， 不是借着去像婚前一样，你总是有点要花这个七分的精神，在让自己能够啊看起来还可以，对不对？要不然你没办法讨另外一半的喜悦的。但是结婚之后，的确你没有这么大的力气，整天在看着自己啊，那你怎么办啊？其实那个不是诀窍，诀窍是什么？你们彼此能够想怎么样让他喜悦，哎，你把这个功夫花在上面，那就没有问题。
嗯，有的时候就是不是想讨他喜悦，是想讨自己喜悦。
就是两个人合为一体的，就是诀窍就是在这里。
嗯，
啊，你们必须要有一个快乐的事情，那很感谢主，你们两个快乐的事情是服侍主。
嗯，
这一下子问题就简单很多了。假如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不是服侍主，或者说还不是服侍主，另外一个人是比较想服侍主，那你这时候怎么办？你仍然需要讨他的喜悦。
哦，
要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给撒旦很多做工的机会，因为你们有这样的差距之后，他出来的表现就是自己，因为你这个自己想要服侍主，他那个自己想要去买东西，
嗯，
就去逛逛店，
嗯，
是不是？那你怎么办？你必须要陪他逛店，逛到他够了你们再说，你剩下还有多少时间你能够去殷勤的服侍主就行了。就算不是这么殷勤的，至少你们是两个翅膀一起飞。
嗯嗯，
对不对？
嗯，
你没办法要求比较软弱的那一方面来跟着你，拼了命去跟你挺啊挺啊挺啊。很多的传道人后来有问题，往往是有一方呢其实没有真的奉献给主。
嗯
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可能是教会里的操心之体啊，他可能是教会里面的这个操心长老啊，对不对？那有很多的门面需要摆啊。
嗯，
你摆到后来啦，千疮百孔都出来了。
是
啊，所以你们需要很有智慧，尤其像在这样的教会系统里面，你们到底什么事情是可以承接的，什么事情是不要去碰的，是需要你们两个人能够同心去商量，然后花足够多的时间在一起讨彼此的喜悦。啊，尤其你们还年轻也还没有孩子，服侍主不见得是你一天24小时都要去探望啊干什么。两个人花一点时间去游山玩水啊，做一点你们喜欢做的事情，农闲的时候或者农忙的时候就回家去待待一两个月。你们要是有这样的自由的话，那能够让你们中间发展出非常非常坚固的同工的关系，就比较不会出漏洞。那这时候那个自己啊就不见了，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嘛，我们两个自己是不用花力气去挡的啊。
对呀，
我们两个的自己是彼此补不足的，因为这是主配的好好的，你放心好了，一定是一个有的人在这边马虎，有的人在那边计较，对不对？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干净一个脏，总是这样子的。哎呀，你们要是彼此之间有足够的喜悦，那你们就得以殷勤服侍主。那个喜悦一给你拿掉，就麻烦。好了，
嗯，
今天的婚前辅导就先导到这个地方，改天再聊了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 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